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先来
再来唱一下这诗歌哦。我们就只唱第三节就好了吧。
再次来用你
死亡
不能拘禁复活生命，
拘禁复活生命，
自
私埋葬，
不过叫他
反正
所有苦难都是叫他成长，并且结出丰盛生命果实。
谢主，所有苦难都是叫他增长。阿们，对吧？苦难呢是我们对主十字架的经历啊，经历这位十字架与复活的基督。阿们，其实这个跟我们等一下所要讲的也很有关联。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好，我们这一次的书报就进到第十一章。好，那我们一同宣读一下第十一章的篇题。
为着基督的扩增做活的见证。
阿们。其实在这一篇信息李弟兄一开头他是有一个祷告，这样，而且那个祷告的负担其实是非常重的。这样他希望借着祷告来执行这一章的负担，而且说这个不仅是负担，更是征战。而且他说我们祭司的侍奉其实就是一种征战。最后他也说到就是迫切需要这样的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为着基督的扩增，对吧，做活的见证。
Amen。
因为我们讲到凭生命的路来传扬福音嘛。Amen。 那大家看到这投影片这个葡萄会想到圣经的哪一卷书？
约翰福音。
对，就是约翰福音。在这一章的这一章里面，李弟兄有说，其实这样的传福音，它不是工作，也不是活动，它乃是凭生命的方式，用内里生命这个涌流的方式来传扬这样的福音。那约翰福音就是一本满了神圣生命的福音嘛。所以李弟兄就说到，约翰福音里面有真正的福音。阿们。他说这个福音传扬的真实开展并最好最正确的路启示在这一卷书里面。不晓得大家在还没有进入这本书是否有这样的看见。这样，阿们。那李弟兄却有这样的看见，并且他说这个约翰福音不只是按照顺序这样写下来，而且它也是有一种的过程。我确实也是啊，其实生命也是一种过程跟阶段嘛，而且生命是一个怎样不断连续的过程，对吧？生命如果停止了，怎样就死亡啦。所以有怎样的，所以它是怎样的过程？是它分成为三段，就第一章到第三章，属于这个生命的出生。所以第一章有说到那个接受他的，就信入他的人，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第三章讲到从灵生的就是灵。
Amen。
所以这个第一段的过程，一到三章，生命的出生。那再来是四到七章，生命出生之后需要长大， 长大就需要喝，就需要吃。所以第四章他有说到，哎，人若喝我所赐的水，还有第七章讲到，吃我的就要因我活着。
阿们。
那最后有第三段，就是第十章到末了，就是二十一章，讲到生命的成熟。阿们。因为生命的丰满就会达到成熟，但这种成熟也是一种的建造。阿们。哦，所以在第十七章，主耶稣就有祷告嘛，哦，使他们，成为一。阿们。那这个成为一，其实也就是第十五章我们有看到那个，宇宙的大葡萄树，这个基督是葡萄树，那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阿们。那在第二章怎么产生的呢？在第二章他有讲到嘛，当他进到殿里的时候，那他跟犹太人讲说，你们毁坏这殿，他三日怎样就要把这殿建造起来。这个是指的，指的他的身体说的。
阿们。
所以这个殿不是物质的身体，是他属灵的。所以如何得着这个建造呢？就是经过复活啊，借着死而复活，也是在复活里，凭着复活才能把这这个建造宇宙的大合并，能够出现。那在这个建造过程中，它不仅是好像一棵葡萄树而已，其实它也是心腹。就是第三章嘛，就当门徒就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就说什么，门徒就说，以前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是谁？就是基督啊。施浸者约翰帮主耶稣施浸，那些约翰的门徒都说，人都跑去跟从了基督。那约翰怎么回答呢？他说，娶心腹的就是新郎，他必扩增，我必衰竭。所以其实这个真正传扬福音的路，乃是使这个心腹得以产生。
阿们。
那但是这个这个心腹就是基督的扩增，就如同亚当他是夏娃的扩增嘛，因为亚当是从这个夏娃是亚当的扩增，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取出来的。阿们。那我们基督的传扬福音，其实就是更多使心腹得着扩增这样。
阿们。
但是扩增的路没有在这一章，虽然有稍微提到，哪里提到？就三章三十节嘛，他必扩增，我必衰竭。其实这是李弟兄所说到最正确的路，但是那个路不是在这一章，那个路在第十二章，得着基督扩增的路启示在第十二章。还知道第十二章的那个背景吗？前面那一章不知道大家晓得那个背景吗？前面发生什么事？拉撒路复活了。阿们。拉撒路已经被摆在坟墓里，石头已经盖上去了这样，但主耶稣就说，石头挪开，拉撒路出来，就拉撒路就复活了。所以在二十章的时候，在十二章，对吧？十二章那边讲到上去过节，过什么节？逾越节啊，对吧？因为主耶稣他乃是那个真正被杀的羔羊嘛，除去世人之罪的羔羊嘛。那真正逾越节的羊羔，他一定要按着神的定旨，在神的时间，在神选定的地点上面，在那边受死，所以他一定要在逾越节那一天，所以他上去，那个过节的时候，有很多人上去过节，其中也有一些外邦人。你看那个时候，主耶稣上去过节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来朝见耶稣这样，甚至那些外邦人、那些希尼人 对耶稣的门徒也表达出一些敬意，哦，像二十一节嘛，你看那个对腓力，哦，那腓力又去告诉安德烈，哦，对那些门徒都表达敬意。那主耶稣说了什么话？哦，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哦，
当时那个场面，大家非常怎样？因为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死人复活，连外邦人都主动想要相信主耶稣，甚至连犹太人、法利赛人也主动想要相信主耶稣。
啊，
那个场面是多么荣耀啊！
是，
啊，但是门徒都以为得荣耀是怎样，叫登宝座。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什么是得荣耀？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子多子粒来。所以得荣耀在主耶稣来看，不是好像像人那样登上宝座，得荣耀乃是经过死而复活。对吧？甚至他也跟他的门徒讲，就是说，对吧，哎，爱惜自己的魂生命的，对吧，就要怎样丧失魂生命，对吧，恨恶自己魂生命就要保守魂生命，而且要归入永远的生命。其实这边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啦，其实就是，十字架的经历也是否认己嘛，哦，对吧？那归入永远的生命，对吧？虽然我们否认己，丧失我们的魂生命，但是怎样保守，但是怎样却得着，哦，主这永远的生命，这样，阿们。所以二三十二节，主耶稣就是说，他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哦，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个举起来，他不是得荣耀，怎样举起来？十字架上举起来，哦，所以主耶稣就说这话是说他要怎么死的说的。所以基督的扩增，哦，是借着死而复活的过程产生的，阿们，啊，所以不晓得弟兄姊妹，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传扬福音，哦，它不是一种活动，啊，它也不是一种工作，啊，那李弟兄在这一本凭生命的路来传扬福音，他就一直希望说，有个负担，希望这个负担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真正的传福音乃是过一种的生活，
哦，
而是有一种的活出，他们，所以偏题才说怎样做活的见证，这个活的见证，对吧，就是在生活中能够不断有这样的见证呢，对吧？那这样的见证是什么，哦，就是讲到基督的扩增乃是借着死而复活的过程产生的，
是，
哦，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样去经历主耶稣的定死与复活，
Amen，
所以就是这边所讲的传扬福音乃是为着基督的扩增，那这样扩增其实就是那个心腹，所以真实的福音就是使基督得着扩增，这样的扩增就使基督得着基督的心腹，所以应该是每一个接受基督的人，相信主耶稣的人，都是成为那样的心腹，最终其实每个接受主耶稣的人就是心腹的组成，阿们，
对吧？
比方我们带人信主之后，对吧，很多人信主是因为有很多的难处，对吧，可能有很多的不平安，对吧，他要听见福音讲到，宇宙间有位真正的神，神成为人替我们这个堕落的罪人怎样，就是救赎我们，使我们罪得赦免，对吧，对吧，他相信了这位主耶稣，但是难免里面会有一种感觉，盼望他跟主祷告或他求主的时候，就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使他的难处得解决，啊，使他的家庭状况得改善，当然，不是没有这个状况，但是当人信主之后，啊，我们要如何让他成为这个，心腹的扩增呢？其实也就是要教他们祷告，而是亲近主，甚至就是带他们到在主面前这样向主悔改， 啊，哦，这个就是一个让带他们怎样经历死而复活的一个过程，这样，阿门。所以这个最后，就是李弟兄有讲到说一个真实，哦，我们把这个红色的这个字，红色的字，我们念一次好不好？来，
真实的传扬乃是定时与复活的生命，生活以彰显基督。
好，所以真实的传扬，然后乃是定时与复活的生活以彰显基督。那这是在日常生活，因为约翰福音这一本书就，我们读了这一章里面就有讲到，约翰福音它是以生命的方式，而是内里生命永留的方式。
是。
那刚才借着这一章里面，李弟兄有讲到嘛？就他因着这样来看，他把约翰福音归类为三段，他说怎么归类？所以他说有个顺序，但这顺序也是个过程，
是吧？
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应该是不断的来经历这样的定时复活的过程。所以就讲到，我们需要借着日常生活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而有真实的见证。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李弟兄所说的那个见证，不仅是传生门，甚至传熟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这边讲到，没有别人比我们的亲友更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若无法借着死而复活，在生活中有正确的见证，我们住在一个地方越久，所有的邻居就越避开我们。所以真实的传扬乃是过死而复活的生活，以显大基督，这使人幸福。不要与人争论，我们越争论就会越失去立场。反之，我们必须借着我们的死，我们的日常行事为人和日常的生活来使人幸福。
阿们。
我不晓得有常在传福音的弟兄有没有弟兄姊妹，而且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就带人得救的弟兄姊妹，觉得跟谁传福音最难？对，跟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传福音最难，阿们。因为家人最知道我们的生活，对吧？像我家是在公会这样，后来被主得着之后到那个召会里面，对吧？那过一种召会生活这样，我也希望我父母都能够过来。当得救了一年，我父母不想过来这样，对吧？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召会生活是什么，对吧？他只是觉得说，你一直跟我讲圣经怎样怎样，圣经如何是真理，但是在家里都是我在服侍你，对吧？我煮饭给你吃，对吧？我帮你洗衣服，对吧？你一直跟我讲主耶稣怎样，后来是我进到训练中心之后，对吧？真的是学习到这定死与复活的功课。其实，有两三次都是打电话回去怎样，跟我父母认罪，对吧？说主啊，这妈妈求你赦免我以前怎样怎样，对你讲话怎样怎样，对吧？他才慢慢的感觉到，不一样，有一个生命这样。我们好，那最后，我大概剩三分钟，那我就是我觉得啦，最近我的经历，因为五月六号也带一个弟兄得救这样，我全时间之后每年最少带两个人得救，那多的就不用讲这样。那每次在这得救过程中，其实那个每次的那个过程，还有带人得救的那个人都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这样。那我说这个我做的见证的是这个定死与复活的生活，其实婚姻就是让我们经历定死与复活的生活嘛。如果我们的婚姻真的是一直有这种定死复活的生活，一定是有见证的，人会受吸引的。阿们。怎么有定死复活的生活呢？也是因为我到了儿童组之后，就一直被就是说要做那个家庭时光、家中牧养，对吧？后来我才开始恢复我对姊妹的牧养，这样属于滴灌牧养，对吧？每天一 有时间一定要滴灌牧养。再来，有了滴灌牧养之后，他也愿意跟我做家庭时光、家庭牧养，是吧？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其实，当然还是有那些过程，但是那个过程就彰显出来的，就不是我们天然的生命这样，是吧？那有些弟兄姊妹也会到我们家坐坐这样，对吧？后来，好，剩一分钟，后来就是这次很奇妙的，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从新北市下来，他要接触一个他在安宁病房的一个朋友，这样，对吧？安宁病房嘛，就是他快要走了这样，对吧？他本来找另外一个弟兄说要去接触他，但是那个弟兄就说他该找我，对吧？后来就打电话给我。那个时候我们夫妇就一起跟他配搭那个去到安宁病房，那个安宁病房的朋友就是那个弟兄很要好的朋友，对吧？那他就不断的跟他做见证，他也跟那朋友说，你看我以前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希望怎样，你也能最后信了主，得着这永远的生命，最终能够进到这个国度。那最后我就跟他讲两处经节，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三章，重生，从灵生，以及他要重生，以及铁扇罗尼加四章，人睡了，最后会与主一同复活，这个真理。最后，这一个他的朋友也就得救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很奇妙？我今年还没有带人得救，但第一个得救却是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我自己摸着是，应该是我跟我姊妹，就是这段期间一直有做这种家庭时光、家庭牧养的生活，彼此牧养，因为你要过这种生活，一定怎样？要有主的话啊，对吧？还有，一定不能凭天然的生命的啊，需要祷告啊，对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啊。加上我们又接待一些人，那个弟兄刚好也被我接待到，对吧？那有跟他聊过，那就愿意怎样？找我们一同配搭，那我们去那边，那个弟兄摆出他的见证。那我跟他配搭，我摆出神的话给他，这个他的朋友就愿意得救。
是，
而且最特别是他家人没有得救，但他愿意得救。最后他的追念聚会都是用那个组内的方式来完成，这样。他们感谢主，他们好。
好，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本书的书名，我们是不是我们再复习一下？
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
我的家书报就是书房的书报都在架上，我常常就是会站在那个书堆中找书，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家有没有这一本书，或者说你家有没有很多书？你会不会喜欢去拿这一本书来读？其实就我里面来说，我不太会去找这一本书来读。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我们太熟悉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讲到传福音，我们太熟悉了。觉得传福音，有人喜欢传福音，有人害怕传福音，有人觉得传福音找不到路。那我自己是对福音我不是专长的哈，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们的区要传福音，我们就找某某人来，哇，那这个福音就会大为广传，真的是这样吗？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已经读到现在第十一章了，特别是从第几章啊？第七章开始，对不对？一直到现在，都是在福音上面。弟兄用了许多的角度来成全我们，福音不是一个工作，福音是一种生活。所以连尼弟兄他的得救也是看见他的妈妈的改变，他不是一开始听到什么道，他看见有一个人活出一种情形，让他有一种的感觉，他被征服了，他才去听福音。那一样，今天我们好像要去传福音不太容易，我觉得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为什么人不来听福音呢？明明我们身旁天天就转了许多人，那我们说要去传福音，好像我们讲的传福音就是 每周的周几晚上大家一起去马路上接触人，那也是传福音。但是为什么福音的果效没有出来？那我们最近全台这个疫情中啊，我们都很有借口，因为是疫情嘛，对不对？但疫情完了呢，我们还有借口，因为疫情嘛，但疫情已经过了一年多了，那我们就说还是疫情，因为疫情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就不太容易，人不太容易被接触，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一本书要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读，我们在这边弟兄们能够交通的，只能针对一些重点。我觉得弟兄姊妹读一读，连我自己读啊，我都很得光照。那我们需要回头祷告祷告，在一些点上，我们在福音上的短缺，我们需要祷告。所以等一下会有十分钟，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祷告祷告。那我觉得我们看一下哈，你翻到目录，翻到目录，第七篇呢，他说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紧要且终极的目标。弟兄姊妹，我们成为基督徒，到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过召会生活，很喜乐，人数繁增，就是弟兄姊妹很快乐相处在这里吗？主耶稣在离世前，他唯一给我们的托付就是传福音，这应该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生活紧要而且是终极的目标。在这一篇里面他说到，传福音不是工作，虽然主耶稣好像托付了一个使命，但是呢，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就是传福音。所以他鼓励我们过神人的生活，就是重复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过什么生活？过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也就是传福音的生活。然后第八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交通，在推广福音上的交通，讲这一件事是保罗写在腓立比，他在哪里呢？监狱里。我们都会说环境不容易，但保罗在环境里面，他连在传福音上呢，他所受的苦难都是为着福音的进展。因为福音不是个人的事，讲到交通就是身体的事，所以传福音如果要凭个人单打独斗也做不开。我们需要看见在福音推广福音上，我们乃是在身体的交通中。第九篇他说是凭生命的路传扬福音，这边又在强调这个生命的路就跟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这边有一段话我再复习一下，他说正确的传扬福音首先在于我们的见证，跟刚才弟兄所说的很有关系。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正确的见证，我们的传扬就会很贫穷，绝不会得胜，因为我们不会赢得人心。对我们的家人是这样，对我们的邻舍是这样，对我们的同事同学周遭的亲友也都是这样。他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生活，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真实的见证，我们就会在邻居同事同学并亲友当中得着人，这见证为福音铺路，并使福音得胜。那第十章就说到，这是传扬福音是召会生活中生命的流出。好，所以有些有我们在复习这几章，我们就发现跟我们的生活真的很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这一篇十一篇的后段，十一篇篇题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
为着基督的扩增做活的见证。
传扬福音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事工，它乃是为着基督的扩增。我们再说一遍好不好？传福音是为着
基督的扩增。
Amen。 讲到基督扩增，刚才弟兄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对不对？
是。
好，我们下一篇，下一点。刚才要点已经前面弟兄交通了这五个要点，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后面的六个要点。好，下一章。好，我们看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一些经文，对，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扩增的路，福音要扩增需要有子粒落到地里死了，主耶稣就是那第一个子粒。那今天他需要有千千万万的子粒与他过同样的生活，就是，需要落到地里死了。但是呢，到了十五章，刚才弟兄也点到讲到那个葡萄树，葡萄树就说到那个建造，也包含在十七章所说的一。所以在十二章看见基督啊，需要扩增的路，我们要做生命的子粒麦粒，跟生命有关。第二，我们要看见建造的路，葡萄树也是与生命有关。好，那十五章十六节说什么呢？十五章十六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
住在你们里面，他里面。
上一页、不是，十六节，十六节是说什么？不是我拣选，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我们看见了扩增的路，建造的路，但是呢，在这里十六节有一个托付，他说主拣选了我们，立了我们，他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前去。前去哪里？前去结果子。结果子还不是那个数字。其实现在啊，有许多的工人被打发到各国，但是这够不够啊？不够。然后呢，最近弟兄们又在交通，这个已过几年，台岛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乡镇的见证，很多乡镇没有福音见证，所以我们又去了。但那个去也是少数人去，那弟兄们最近又有感觉，光这样去不够啊，去到国外不够，去到这个乡镇还不够。你说台南，我们都去义竹开展，我们去鹿草开展，那台南呢？你所在的区域，你不会发现有很多大楼盖起来吗？有很多人搬进来吗？我昨天跟正武弟兄，他带我去绕了那个新市台积电附近，哦，我才发现，哦，那个新市 不一样哎，第二个虎尾寮，第三个虎尾寮，第四个虎尾寮，弟兄姊妹，然后他又带我去善化，善化虽然没有那么大片，但也是很多大楼盖起来，好多人住在那里，所以弟兄们最近有一个负担，宜居开展，人在哪里？我们的福音就到那里，到那里不是传，是到那里去生活。宜居就是生活。那你说我不用宜居啊？其实我们的旁边就已经很多人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过一种的生活，接受一种托付，在那里怎么样呢？结果子。结果子是什么呢？结果子这边的果子啊，还不是一种表现啊，我带了多少人得救。果子真正的意义就是生产，就是扩增，这是指福音真实的开展。什么是福音真实的开展呢？不是一个一个人数，乃是我们要有把握，就是一个人得救，我们也是把基督分赐到他的里面，使这个人成为果子。所以在十六节他说，还不是果子而已哦，还要使果子长存，这才是扩增。其实要果子还不简单，我们外面那么多树，如果有人要来看，我们就装一些果子，假的果子，一下子就100棵了， 是不是果子？看起来很像果子，但是不是长存的果子。
是。
这些果子需要借着我们将基督分赐到 他们里面，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住在葡萄树上。
Amen。
所以果子呢，乃是基督流到人里面，使人成为基督的扩增。我们必须前去生产基督，使基督繁殖、繁增、扩增几倍？30倍、60倍、100倍。这是什么呢？伟大的托付。所以这不是一个工作，乃是我们需要、把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这叫做福音的托付。是什么呢？繁殖基督。福音的托付还不是带许多人得救，福音的托付就是你带一个人得救，他也是基督繁殖的一部分。如果你带10个人得救，他们都没有成为基督的繁殖，到底这是不是福音呢？已过也有很多的福音的 mission， 对不对？差了很多人去做福音的工作，很多人得救完了呢，他有过召会生活吗？他有继续享受基督吗？所以呢，我们要说福音最伟大的托付就是繁殖基督。那要繁殖基督，在15章，我们为什么在这件事上有短缺？我们需要怎么样？被修理，就是被修剪干净，使结果子更多。好，这一段我们一起读一下。按照约翰15章，
我们若向主认真，父就会将我们修理干净，并炼净我们。当弟兄姊妹向主认真，父就进来，把他的手放在他们身上，将他们修理干净。福音的传扬立刻就会很得胜，内里生命的流出就是果子。许多时候，这涌流唯有借着修理干净才出来。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观念，觉得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自己必须过得很好，生活很平顺，这个就能传福音。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一种情形，遇见一些为难，就是要修理我们。我最近 我们也常常有一个思想， 我跟我姊妹觉得，哇，胡伟寮住在这边真是不错啊。但是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不要安逸，安逸就往下去了。我们需要被修剪，我们需要被修剪干净，为着结果子更多。好，那这边 说到一件事，叫做住在基督里。什么叫住在基督里呢？我们要结果子，不是只是 每周三或是福音节期我们就是有份这福音的行动。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这个学期我们仍然弟兄这个在召会中打一个负担，还是传福音。不过这一次我们说从诚心开始，我们从早上，我们一早啊，我们就遇见主，那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 与他保持有交通，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再去接触人。无论是坐在这边的很多人可能是家庭主妇，或是有在职场上班，我们早上晨兴完，我们在接触人的时候，我们乃是住在基督里来接触人。什么是？他说为要有得胜的福音开展，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住在基督里。什么是住在基督里？意思就是保守自己在与基督的交通中。没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过福音的生活，没有办法传扬得胜的福音。当我们与主一直保持有一种内里的交通，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种流很顺，我们身旁到处都是需要主的人。但是啊，你会发现凭自己你根本自己都过不下去，怎么帮助人呢？我们需要享受基督，让这个流啊在我们身上啊流通，然后呢除去一切的障碍，能够涌流到人的里面。这样我们或许不是在传福音，就是我们每一天 与身旁的人接触，你会发现我们有一种福音得胜的能力。你的说话，你的态度，就是一种福音的传扬。所以呢，他说，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开口，这个开口啊，还不一定是讲圣经的话，我们就是关心别人，就是啊，就是开口，你就有主从你里面的话能够出来，带着得胜的能力，不仅是外面的能力，而是生命内里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住在基督里面结果子。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终极的目标就是传扬福音，我们需要为这个怎么样呢？祈求，就是祷告，而且呢要成为我们愿意的。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愿意的心，你也不会去祈求，是不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都不愿意结果子，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年真是向主许愿，我年年无论有没有结果子，但是我都有一个愿意，主啊，我今年愿意结一个果子献给主。你有这个愿意，我们就会为这个祈求。哦，所以这个叫做愿意，然后呢祈求。他说我们要学习如何为着福音的开展祷告。在约翰十五章七到八节，他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重点是要愿意，愿意之后我们要祈求，主就要成就。 Amen。 那这里的祈求呢就是祷告，后面说我们要为着某些人被带来成为基督的扩增，就是祷告使这个人成为果子。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好，下一页。哎，不是，我按错了，好像是重复了。好，最后还有一个叫做建造。弟兄姊妹，刚才说到我们要做见证，还有说到结果子不是个人的事，是身体的事。在约翰十五章十二节说到要彼此相爱，十七节又再讲一次彼此相爱。在这里呢，什么是彼此相爱？就是那个建造。那这边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天周周都有好多聚会，我们也在这里聚会，到底我们跟坐在身旁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真实的建造？
是的。
Amen。 我说主啊，我需要被建造。我们有许多聚会却没有建造。如果我们没有建造，我们来到聚会中就是什么？堆石头。但是如果我们有建造，世人看见我们，我们带着人来聚会，他就被信服了，被说服了，在你们中间真是有神在我们中间。
是，
所以这些点都是我们需要祷告向主敞开。最后呢，我想我们是不是花一点时间在三件事上我们有祷告。第一，我们为着过正确的福音生活，我们有更新的奉献。我们看见了这些，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福音生活，更新奉献。第二，为着今年，就是今年结果子使基督得扩增，我们需要求主修剪我们，使我们成为结果子的枝子。第三，为着与圣徒彼此相爱，在生命里同被建造，我们能够做基督活的见证。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是不是小组里面可以三三两两有祷告？好，到十二点，就是三个负担，我们站起来好不好？或是坐着也可以，我们就为这三个负担。